大家好，这里是呱唧炖鸡炖鸭，我是阿瓜。在上一期视频中，纳油的年龄被误称为比马索大两岁，实际上纳油比马索大四岁，特此更正。在阿瓜小时候，曾经很流行一本叫做《安妮日记》的书，它的作者是一名13岁的犹太少女安妮，记录的是她与家人在二战期间在密室中躲避纳粹的生活。当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能理解战争、恐慌、残酷等等这些的含义，也不明白什么叫做无望的等待。直到这些年突然经历了接连不断的人生打击，并毫无喘息地衔接上三年疫情，在个人背负的包袱之上落了一粒时代的灰尘，我似乎突然开始对曾经不理解的那些乱世之伤有了感触和代入。而剑网三这个游戏也是处在一个乱世的背景之下呢。在考虑这一期视频讲哪一个人物的故事时，我在犹豫要不要讲他。似乎很多 UP 主已经讲过他的故事了，而最近也没有关于他的新剧情。但在查资料时，他的故事与一部著名的电影的内容很相似，延伸想到了《安妮日记》。再结合这几年现实世界的不安宁，我想或许也有很多人会如同我一样，对游戏中的乱世以及在其中挣扎求存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即使不看封面，可能大家也猜到了，今天要说的是毒神小鞋子的故事。在玩家走出稻香村投身江湖之后，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这里总是阴云密布，土地交壑贫瘠，干枯的树枝上落满鸣丧的乌鸦，所到之处充满诡异的气氛。这里是洛道，听江津村的村民说，原本这里也是一个丰饶繁华的地方，以前他们都住在李都城里。前些年这里开始流行起怪病，李都城里的人几乎死光了，这个村子里一大半的人都是当初从城里逃出来躲瘟疫的。村子里的大夫鲍梦霞告诉我们，这里的瘟疫并不是病，而是由红衣教散播的毒，人们染了这种毒之后会死去，然后从坟墓中爬出来，变成没有神智的行尸走肉。被这些尸人咬伤的人也会感染这种可怕的毒，变成一具只知道杀戮的尸体。这里统一一下关于毒人、尸人的区别，有时候阿瓜也会搞混。尸人是死去之后又复活的人，会听从复活他的人的命令，比如乌蒙贵早期组织的叛军、迪花圣殿的沙利亚、战兽山的乌灵峰等。毒人或者是塔纳是被尸毒感染或者通过血池炼化的人，外貌会发生变化，但会保留人的记忆和意识，比如唐书燕、慕容追风等。毒尸是通过血池炼化，身体发生巨大变化，有可能保留一点点记忆，但绝大部分完全丧失记忆，比如德夯、战兽山的吴之奇等。还有一种特殊的花卫，是经过一体融合的人，比如战兽山的野墨和黑山林海的神女阿诺伊等。玩家来到已经成为死城的李渡城，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说他是人，但他身上的皮肤却是死人一般可怕的灰绿色，可他却明明有着人的意识。他叫住玩家，他说自己被毒人猎手慕容追风所伤，活不久了。他拜托玩家将自己的笛子交给妻子，因为今后只能由妻子给自己的小女儿小鞋子吹笛子听了。李渡城中还残存着一些活人，他们虽然外表变成了死人的模样，但他们还能保持正常人的思维，留有活人的理智。小鞋子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全城的人染了毒，死的死，变的变，只有这个小女孩一点变化都没有。不但她的样貌没有变化，连活泼好动的性格也完全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影响。玩家与她第一次见面，她藏在倒塌的山墙之中，仰着充满期待的小脸，嘴里念着，今天爹爹会给我讲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小鞋子的父母都感染了瘟疫，他的父亲就是我们遇到的那个将死的人，他的母亲也变成了毒人，但他们告诉天真的小女孩，这只是一场游戏，城里的大家都打扮成了丑八怪，只有小公主才会干干净净的，城外有坏人要抓走小公主，所以小鞋子要躲起来，不能让坏人找到。不仅是小鞋子的父母在与孩子游戏，其他毒人也在保护这个小姑娘，厨子会想办法给小女孩弄干净的水来喝，给他做好吃的鸡肉炒饭，毒人守卫会保护小鞋子，不让他跑出李渡城，也不让已经完全丧失理智的诗人伤害他。 小女孩沉浸在这座由幸存的大人们搭建的游乐场中，那些断壁残垣，那些到处游荡的毒人，还有父母越来越奇怪的样子，在小朋友的心中都只是一场游戏，就像自己最喜欢的布娃娃一样，都是用来留住小鞋子可爱笑容的。阿瓜的印象中，李渡城任务的最后，小鞋子被玩家护送到都是活人的江津村，在这里他认识了暴木侠和暴风风，这才有了后续毒神殿中暴家妇女营救小鞋子的剧情。但是重做了重置版现版本和缘起中的任务，却没有这样的后续，不知道是不是我记差了。很多人都能感觉到，小鞋子的这段剧情应该是借鉴了1997年的一部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如同电影中的父亲在纳粹集中营中为小儿子构建的一座欢乐城堡一样，和谐的父母和其他大人也在李渡城这座人间炼狱中用爱保护了小鞋子天真的心灵。小女孩长得多好呀，即使是在那样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她依然会慷慨地将自己最喜欢的娃娃送给仅有一面之缘的玩家，只因为我们与她玩了一场捉迷藏。大人们将她保护在鬼城中，小鞋子在这里一天天长大，躲过了瘟疫，躲过了饥荒，躲过了到处游荡的诗人，却没能躲过乌蒙贵。那是乌蒙贵叛出仙教，差一点就带着诗人大军攻破蚩尤神殿，突然一个巨大的毒师从天而降，原本势如破竹的诗人被打得溃不成军，乌蒙贵一干人等仓皇逃走。自从这次见识了毒师的威力之后，乌蒙贵一直希望能够找到破解的办法，他也尝试着自己炼制毒师，却都不能与五毒教的德夯一较高下。因为诗典中记载，除了要求炼毒之人必须活着经受万古血池之外，炼毒之人的武功越高，炼成的毒师就越强。如果可以，乌蒙贵会把自己炼成毒师，但他自认是五仙教之主，怎么舍得？不过他还有另一个计划。乌蒙贵曾经看过一部仙教典籍《毒神忘情谷》，据说此法能让人短时间内将功力发挥到极致，他想在这方面试试，但是还缺一个重要的条件，一个百毒不侵的极阴血脉童女。这样的女孩乌蒙贵已经寻找了多年，或许与红衣教叛军合作，在中原散播病毒，也有筛选百毒不侵之人的目的。不过这个办法还真有效，踏过无数受害者的尸体，乌蒙贵发现了小鞋子，这个不会被尸毒感染的小女孩。修习毒神忘情谷如同炼化毒师一样，需要人自愿清醒，直接抓走小姑娘倒是容易，强迫她修炼武功就难了。乌蒙贵选择抓走和谐的母亲文露，并放话给小鞋子，要救母亲就到苗疆来。不知道乌蒙贵是不是一路上安排人接应小姑娘，十来岁的小女孩自己一个人从洛道跑到黑龙岛，可以说是千难万险了。但和谐为了救自己的母亲，独自一人走到了苗疆。在黑龙岛的苗寨中，小鞋子第一次遇到了塔娜，这些全身青绿的人正像自己母亲一样经受着尸毒发作的痛苦。对付这样的问题，善良的小鞋子很有经验了，赶快找来昌儿子为他们减轻痛苦。也是在这里，小鞋子终于再一次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他被一个一身苗人打扮的大恶人挟持着，原本努力保持着的一点人的优雅已经被扭曲的痛苦表情替代。看着自己最亲的亲人经受折磨，小鞋子也心如刀绞，他什么都愿意做，只求大恶人放开母亲。乌蒙贵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毒神胚子，小鞋子每日泡在血池中练功，毒骨血渗入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如同千万只毒蚁噬咬着他，疼痛钻心刺骨。他每一日都经受着这样的痛苦，只因为大恶人的姐姐不断在血池周围提醒小鞋子，只要你好好练功，你的母亲一定会没事的。这样的日子不知过去了多久，大恶人说自己已经练成了百年第一个毒神，但小鞋子却没觉得自己与过去有什么分别。一身神功又如何，自己和母亲仍困在这里不得自由。终于有一天，一群江湖人士冲进大恶人的宫殿，大恶人敌不过侠士们的攻击，将大手伸向小鞋子，要吸取小鞋子的毒神功力。这才是毒神忘情谷的作用啊，短时间提升功力指的是吸收毒神的功力，提升自己的功力。 小鞋子知道这一天终究会到来，你让我练功，不就是等着这一天吗？在小鞋子感到全身力气即将被抽尽时，他好像看到了多年未见的父亲，手里拿着许诺给他的一堆玩具，笑盈盈的伸手要抱住他，但这幻影很快被母亲痛苦的脸冲散。小鞋子还没有救出母亲呢，小鞋子怎么可以在这里倒下呢？幸好江湖侠士中有几个漂亮的姐姐为小鞋子恢复了体力，大恶人倒下了。大恶人的女儿用恢复毒人和塔娜的方法交换大恶人的性命，并承诺带着她归隐山林。小鞋子终于从天一教的魔掌中被解放，可自由之后又该去往哪里呢？小鞋子有些迷茫。再跋涉回洛道吗？自己或许还可以，但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母亲经不起长途奔波了。这时五仙教的圣蝎使阿幼朵向小鞋子发出了邀请，不如就在仙教落脚吧。仙教一直在想办法治疗毒人和塔娜，虽然这些都是乌蒙贵造下的冤孽，但这些禁术毕竟还是从仙教流传出去的，仙教愿意尽力修复这些无心之过。于是小鞋子与母亲留在了仙教，文禄与塔娜们住在了一起，小鞋子每日前往无仙坛用毒神之力为母亲续命。塔娜们也记得这个曾经帮助他们压抑失毒之痛的小姑娘。慢慢的，小鞋子成了沟通仙教与塔娜的一个联络人。乌蒙贵败退后，仙教继续着力救治中原各地的毒人。当初的李渡城因失毒灭城，小鞋子告诉阿幼朵，他离开李渡城的时候，城里还有很多毒人，有的没了神智，但还有一些没有完全失去理智。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李渡城是怎样的状况，万一还有可以救的人呢？仙教还是该去看一下。于是圣蝎使、天珠使、风舞使同小鞋子一起来到了洛道李渡城，但他们在这里已经见不到活人了。本来一行人将无功而返，不想偶尔发现了一处秘境，在这里有着与苗疆非常相似的建筑，原来竟然是仙教泽恶录中所记载的仙教银雾湖禁地。在废弃的宫殿深处，他们竟然找到了一部前代仙教弟子记录的邪书《相随》。这个标题真是可怕，这本书记录的就是如何像吸食骨髓一样吸取世人的精气，这样恐怖的术法幸好没有流传出去。这本邪书被带回仙教交给教主封禁起来，但是那之后仙教弟子寻到相随邪术的事情不胫而走，而不久之后在五仙坛修养的塔娜中有三个人意外被害，死状与相随中记录的如出一辙，这样原本已经与塔娜相安无事了好多年的仙教百口莫辩，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再次降到了冰点。小鞋子作为五仙教的一员，与仙教弟子朝夕相处，他明白在曲云教主的管理下，仙教上下都在为了恢复塔娜而努力，是不会做出伤害塔娜的事情的，但他也亲身感受到了塔娜们认为他们所托非人的恐惧和愤怒。小鞋子带着塔娜们表达的愤怒与仙教商议，要撇除仙教的嫌疑，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弄清事情的原委，找到真正的凶手。于是作为塔娜的见证人，和谐与圣蝎使阿幼朵一起再次去到了银雾湖。这一次到访，他们惊奇地发现这里多了很多诗人，其中甚至还有一个强壮的诗人竟然是已经失踪的仙教弟子。银雾湖的变化还不止这些，原本已经荒芜的仙教禁地多了很多毒物，一些普通的鳄鱼竟然变成了庞然大物。更让人震惊的是，当初他们发现邪书的地方俨然一副有人在此生活修炼的模样。与他们同行的长孙孝已经看明白了一切，一语道破两位仙教弟子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此次塔娜之祸就是五仙教人所为，而且真凶就是他们认识的人，当初与他们一同来到银雾湖的天珠使荣夏和风舞使纳罗。就在一行人查看周围之时，荣夏和纳罗赶到，准备将他们灭口。两个圣使亲口承认了杀害塔娜的事情，小鞋子想到受害塔娜的惨状，不敢相信在大恶人之后仙教竟然又出了如此残忍的人。在荣夏和纳罗的口中，他们根本不在意仙教和塔娜之间的关系会因为他们的作恶发生怎样的变化，塔娜在他们的眼中不过是用来实验的工具。还好荣夏和纳罗被江湖侠士打败逃走了， 阿幼朵和小鞋子想要追上他们讨个说法，但还是让他们逃了。两位仙教弟子不知该如何回去面对塔纳和教主，不过还好有陈月和长孙孝的见证，迁都使和风舞使已然与仙教决裂。叛教之人所犯的罪行并不是仙教授意，但塔纳对五仙教的信任却是难以追回了。剧情发展到这里，小鞋子在游戏中就再也没有出现。在银乌湖的剧情中，我们看到的小鞋子与当初在黑龙沼看到的并没有什么变化，或许与尸毒相关的种种给人的变化中都包括有让人停止生长的作用。比如塔纳虽然外貌变了，但却停留在变成塔纳时的年纪，这或许因为成为毒人、毒师、塔纳、毒神都是让人死去却依然活着。人想要永远停在20岁，那便只能在20岁死去，这样的永生充满了死亡的悲凉。在最近的剧情中，药宗宗主陈月终于在多方的帮助之下成功将塔纳首领唐书燕恢复成人的模样，接下来也将逐步为塔纳们进行复原治疗。或许小鞋子与母亲在我们观看唐书燕恢复的剧情动画时，也在人群中紧张地观望着。在唐书燕以人的模样走出小屋时，母女俩也会因为多年的坚守终于看到曙光而相拥哭泣。小鞋子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小鞋子作为百年第一个毒神，从来没有展现过他作为战士的实力，或许就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的绝境被人们用爱浇灌出了一片花海。他身处人间炼狱，心中却从来没有过恐惧怨恨，再毒的血池也无法在他身上养出暴力，再锋利的刀子握在这样温暖的人手里也不会变成杀戮的工具。小鞋子的布娃娃感动过很多玩家，是那样一个乱世背景中的一抹亮色。愿游戏之外的我们也能在人生的困境之中遇到一点温暖，给我们度过寒冬的勇气。就到这儿吧，我们下个故事见了。